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约书亚记从十三章开始呢，跟前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段落上记述的不同，就是十三章开始呢讲进入到迦南地，经过了打胜了31个王，然后在迦南地从十三章开始准备分地的这件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这段经文13章1到7节里面讲讲神在进入迦南地对这9个半支派的心意是什么。今天的信息经文呢，刚才大家也读过哈，里面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是很难念的一些地名什么的那个部分哈，那个就是迦南地里面的那些中文翻译的名称。那我们呢可以看一下说，整个神应许迦南全地的范围大概有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好，我们先跳回到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在民数记从摩西预备要带跟他们心里预备说你们要进入迦南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民数记34章1到13、15节里面告诉他们，神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进去之后的地有多大呢？南角要从寻的旷野开始，西边要从哪里开始，北边要到大海，然后一直到东边呢基尼列湖到沿海为止等等，这个就是要应许给你以色列人的全地。这一个是在进入之前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整个划定的这个界限是这样子。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比较一下约书亚记1章到12章不断的征战，从中间到南边到北边打得昏天暗地了之后，他们所占到的地呢，各位看到说哦，原来神应许给他们的是粉红色的部分，而他们打下来的部分呢是浅黄色的部分。意思是什么？你会比较一下图上的大小，黄色跟粉红色的部分，粉红色还没有定，还没有得到，但是神应许给他们的黄色是神应许给他们，他们现在先去打进来的部分，这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大不大？粉红色的部分大不大？你看几乎这样子插头去尾，这样子拼一拼凑一凑，几乎是一半一半哦，是吗？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以色列人第1章到第12章约书亚记里面很辛苦的打下来的黄色的区域，跟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的这个整个还剩下粉红色的区域，几乎大概是一半一半耶。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跟约书亚讲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意思吗？大概还有50%你还没拿到啦。意思是什么？你已经老了，对，还有50%你还没拿到。我们从生命记里面哈，再早一点的生命记里面讲，你们要去怎么得到这个地？更早的时候，跟摩西讲，耶和华你神要领你进入得为业之地。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哦，下面讲的这些什么赫人啊格萨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这个都是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告诉他说，里面有这么多的民族全部都已经站在里面了，你现在要去把他们赶出来。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领受到说，你们就凭自己去吧，是吗？不， 一开始在说你们要遇到这些人之前，耶和华自己挂波景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所以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听到这件事情会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很有安全感吗？神亲自要跟他们进去，所以他们依靠的是什么？聪明人他会知道啊，这下安了，里面这些人的话，我跟耶和华进去，我们家最大的老大自己要领军出马，你会觉得会很有安全感吗？告诉你，真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当初40年以前，上一代摩西领着他们从南部加底撒巴米亚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神应许要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上去的10个探子回来的第一件事讲的就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哇，那个亚拿族人高的那种3米多，然后小孩子那种年轻人大概17岁还不到的就已经2米多了，那种我们怎么打？我们是小蚱蜢好不好？怎么去跟他们打？一个讲，两个讲，三个讲，四个讲，就好。那神说我要领你们进去的这件事情全部忘光光，最后大家投票不要上去了。我各位40年以后再去跟以色列人讲说，我要跟你们同去赶出这些亚摩利人，这些迦南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的话，他们听到的是什么？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哦，这些人，天哪，他们有铁车铁马，他们有 M1 艾布兰坦克，他们有那个无人机，他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就一根竹竿跟扫把，我们怎么跟他打？他们永远忘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神要领你进去。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悲哀。各位，我们领受应许的时候，神的应许一定走在所有事情之前，神一定会先跟你立约，跟你讲好我要给你的是什么。但是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风浪，马上看到的是什么？某可怜的代际，这个太强大了，他们的武器太精良，他们人太多了，他们太强悍了。当你看到这些时候，神的应许就忘光光了。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神应许亲自领他们征迦南。然后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所谓的未得之地，想想看他未得之地是怎么在计划的。约书亚记13章第1节到第7节，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呢，里面讲的未得之地要给9个支派。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哈。这个未得之地呢，包括什么？约书亚记13章2到3节讲的什么？西南方的这个未得之地，主要的粉红色的部分分布在还没有征战的西南方，还没有得到，以及北方这个未得之地里面呢，这些地神要与你们同去，继续加油，分给9个半支派抽签，各自去征战，去拿到这些地，赶出这些居民。请不要忘了，请不要跟以色列人一样，请不要忘了神要亲自跟你们同去，这是最大的应许，让你们去得到这个地。你忘掉这件事情了之后，你所得到的说，神要我们去赶出这些人，赶出那些有铁车铁马的人，赶出那些很强悍的人，神让我们去，神要我们去，神要与你们同去，你忘记的时候，这两段文义读出来的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西南方是什么。13章2到3节里面讲到的是代表的是腓利士人的地， 这块腓力士人很强悍哦。他们有哪一些人组成？基述人，然后有五个首领所管辖的，加萨人、雅士图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这些人号称都是腓力士人。有一个亚卫人，他们占据在东南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些标示出来的这个部分，而且他们还有集结成的城市，总共有这几个王所占据的腓力士。好，那么腓力士是什么？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会发现说，哦，腓力士人他们在这里的时间很长耶。最早呢，他是从闪韩雅弗挪的儿子韩，中间那个韩的孙子加斯路西，就是腓力士人原始祖先开始。从那个时候腓力士那边就有人开始在住了，所以是韩的儿子麦西的儿子加斯路西。那么慢慢的腓力士人呢，有从海上开始那个渡过爱琴海，渡过地中海，渐渐有一些海上的移民这样子过来。所以那个 Philistine 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是两个字慢慢慢慢组成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是从海上来的人哦，所以慢慢的移民就从海上来，另外一些部族慢慢进来，跟他们当地的腓力士人慢慢的融合。那么海上的部族呢，渐渐的迁到迦南地这里。所以在亚伯拉罕时候呢，以撒曾与一个腓力士人，也就是亚拉尔王亚比米勒哦，所以亚比米勒是腓力士人，是他们的原祖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以撒就已经有过接触了。那么慢慢的越来越多希腊人啊，然后这个地中海人啊，慢慢的这样子过来，到了近东的时候，他们建立自己的立足点，所以那个时候呢越来越强悍，他们都做了埃及法老王的佣兵哦，所以帮埃及法老人打仗哦，所以他们算是海上的资源也很丰富，陆上作战的资源也很丰富，他们的这些铁器啦，这些很精良的武器都可以从海上运来。这个跟以色列人，这个跟东部的这些民族啦，摩押人什么的，那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的武器是非常非常精良的。那么当埃及人离开，刚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遭遇的是什么？就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上，腓力士人跟他们的道路经过腓力士人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就什么，赶快绕道而行哦，不要去招惹他们哦。所以大家都怕腓力士人。那个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建立了五个非常稳固的城市哦，这五个城市要去把他们打下来。所以你会知道以色列人的那个心理素质多么脆弱，多么的害怕，因为以武器，以所有的那个军队的素质，经过作战的训练呢，真的是腓力士人是非常非常难打下来的一块。加上如果你忘记神要跟你同去的话，那我跟你讲，整个信心完全销毁到趋近于零的地步了。所以慢慢下来的情况就会变成腓力士人永远在那个地方，经过约书亚在那个地方，经过士师记之后也在那个地方，一直到士师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大英雄，大家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头发非常长的那个型男 OK， 然后身体就是那个每次都不太喜欢穿衣服那种 model 身材型的，走来走去，他一生只有两种人在他旁边，一个叫女人，一个叫腓力士人，不是左拥女人，不然就是右手打腓力士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所以腓力士人在士师的时候就是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心腹大患。扫罗跟大卫的时候，到了王国时期的他国王的那个王，王国时期的 时候呢，腓力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征战，一直不断的在对手的对象，连约柜都被他们抢去过，你知道非常的强悍。到最后，扫罗跟他的儿子死在哪里？谁的手上？全部都是腓力士人的手上。腓力士人一直到了王国分裂时期呢，大卫仍然在面对腓力士人。到了约兰王做王的时候，他也背叛了以色列人。在亚哈斯期间呢，腓力士人还是照样的一直在跟以色列人对干。所以基本上你会知道，当神的应许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去领取这五个城市，他们让腓力士人就在这边成长，就在这边留下来，不去处理腓力士人的时候，后面子孙要承受的代价是更大的。这就是你以色列人在某一个时代轻忽神的应许，没有看到神他们同去的这个应许，去领受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你会造成你后代子孙更大更大的麻烦。到了现在，各位，腓力士人在的地方是哪里？你看看图片右边现在这一块，今天的以色列人那个火药库，你有没有看到小小那一块呀？叫做加萨走廊。从去年到今年，最大的国际战争的风云地点，到现在仍然一直成为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这么小小一块，以前的五个城市的加萨走廊引发了全世界的动乱，到现在还没停止。这就是东南部的未得之地。北方呢？北边呢？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的约书亚记十三章四到六节，北边的未得之地呢，属那个叫西顿人。西顿人的这个部分呢，他所占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所谓的今天黎巴嫩，直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马英，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顿人什么什么的这一块哈，这么名字长长的这个部分是哪里？今天以我们的地界来讲，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最头大、北边最强大的哈马斯还不算哦，最强大的黎巴嫩真主党跃跃欲试的地方，那个武器之精良，那个复仇心之严重，绝对不会小过西南方的加萨走廊。现在就是黎巴嫩在还有叙利亚旁边，在黑门山那个地方，叙利亚、黎巴嫩到现在还在对以色列人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到现在还是。这个不是神在之前的应许之地吗？他们从来没有领取应许。你会知道没有领取这个应许，现在你后代就要承受这个结果。神的应许永不失落，神的应许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坚硬。如果你没有领取他的应许，你觉得后面的后果呢，不是你自己把那个应许丢掉而已，你会有后果要承担的。好，我们来总合一下，神应许把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但是整个纵观呢，以色列人的态度是什么？这九个半支派他们到底领取了多少神的应许？你会发现我们快转一下，到了约书亚之后，士师记里面，士师记里面是约书亚安息之后的另外一个番外篇。士师记一开始到一章二十七节里面，你会发现说，原来大家一开始士师记各个支派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安居落户了之后，他们面对有这么多的居民，神要他们一一 跟神去占领，去赶出这些人，去领取这些应许之地的时候，二十七节里面马拿西人一点名哦，马拿西人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迦南人能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一章二十九节，以法莲人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然后他们住在以法莲中间，已经跟他们混居了，接受他们了。暂时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共好嘛，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你会知道，一章三十节，西布伦人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所以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一块应许之地，不管是东南，不管是北边的这一些应许之地呢，迦南人都住在西布伦中间。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拿弗他利人，没有赶出。三十三节，然后一章三十四节，但人住在山地，亚摩利人也没有赶出，等等等等的，搞了半天，这九个半支派是完全没有把那些人赶出去了。那神不是说要跟他们同去吗？不，他们没有要跟神同去，他们只想跟当地人和平共处。所以你在图上就可以看得见，左边是神应许给这九个半支派的名字，右边是他们跟这九个半支派没有被赶出，是应当全部消失掉被赶出去的这些居民的名字，全部现在是住在中间。以色列人是这样领取神的应许，一直到现在，这些居民只是改名字而已。我们看，来比较一下，即使约书亚记里面，不是在四世纪，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明显的看到，约书亚记十三章六节，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哪里哪里哪里，我耶和华再次强调一点，说这些人我都知道，这些人名字我全部都念给你听，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你是谁，这九个半支派，你们以色列人，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拈州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块地你们能做的就是大家抽签去分配作战区域，而领着每一个作战单位进去里面跟这些居民作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又再一次不断的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必领以色列人上去，我必怎么样的，这些事情发展到后来，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从里面的一段以马拿西人的反应就知道，一样，每个支派都一样。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一到十七节里面，十三章神在应许他们要跟他们同去，十七章他们见到了这些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马拿西人的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里的居民哦。我想刚才大家看过士师记的经文里面，你就不会觉得惊讶了吧？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约瑟的子孙指的就是马拿西啦，就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地的迦南人就是住在哪里哪里哪里城镇的，好的，哪里哪里平原的人都有铁车。这句话他们在跟谁讲的？这句话他们在跟约书亚 complain。 约书亚那时候已经老了，他们已经分地研究完成了，就是大家抽签分配地的时候，结果马拿西人最赶，他直接把签拿来给约书亚说，诶，要不要重抽啊？你看你给我们的地是什么？这块地山地有人，这块地平原有人，那你说叫我们干什么？但是约书亚怼他们回去是说，约瑟家马拿西人，你们是族人最多的而且强盛的，不仅这个，你觉得说这块地 只有这个一揪之地这么一小秘密的。其实你要知道，这一小块地，你拿出来的这小块地旁边上面的所有的山地都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去砍伐。你知道上面一直延伸到那个黎巴嫩那边的话，有多少山地资源，有多少的香柏树，有多少的那个资源在那边，他们懒得去，他们懒得去砍树。然后靠近山地的这一块给你之外，迦南人他们住在平原的这个部分，你们说哦，平原也被占，山地也被占了，我要重抽。但是你要知道，平原他们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但你也能够跟着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买单吗？他们不买单。所以迦南人，所以山地的这些人全部还是住在那个地方，马拿西人并没有去领受耶和华的应许。这就是他们在面对耶和华的应许，以色列人到后来面对着迦南地他们的处理方式，跟神的应许是越离越远。完了，那就以色列人完了吗？对不对？各位，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能够得到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讲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嘛，这些不堪的人嘛。不，神有一个很重大的心意，叫做主耶稣基督永不放弃我们领受神的应许。什么意思？我们先从预表这件事情来看，耶稣跟旧约的约书亚其实是同一个字，好吗？意思是当初那一代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战迦南地，分配迦南地的这个应许，到主耶稣基督身上还是继续在进行的，不会因为人而把神的应许给丧失掉了。哦，什么意思？我们再看迦南地代表的是什么？在约书亚时代代表就是那一块，现在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粉红色的那一块的那个叫迦南地，其实在每一代主耶稣基督带领基督徒的这件事情上，迦南地预表的是什么？神的国，与神同在，神亲自领军，神亲自同在的那个神国叫做迦南地，这是一个预表。而当初的那些失败的以色列人，没有领取神应许的以色列人，那一代过去了，那整个神的应许就没了吗？不，每一代的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领取神国的应许，还不断的一直在进行。各位，你不是当初的那些以色列人，但是你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当初的以色列人没有领取迦南地，今天你在领取神国子民的身份。当初他们没有办法跟着约书亚去领受神的应许，今天你跟着主耶稣基督在领受神国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永不失落的在每一个时代的表征。你领取吗？各位，我问你啊，你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吗？我们来看圣经自己怎么在评价这件事情。约书亚，好，当初的这个约书亚，如果已经让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为神的子民存留。什么意思？你有看到中间镂空的那几个字，那个中文叫做安息日的安息，那个其实是一个字，那个字发音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那是一个字，特别发明的字。我们等下来讲这件事情意思是什么。 OK， 这些以色列人他没有领取神的应许，为什么？因为 他们只想在里面好好的安逸，只想在里面躺平，只想在里面享受现有的成果。他们真正得到了这个神要给他们的应许跟安息吗？没有。约书亚并没有让他们得到了安息，不是约书亚的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以免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的，指的就是以色列人。 OK， 我们再花多一点时间讲这一段经文，是上帝在诗篇在很多地方警告说，基本上进迦南是一种看得到的一个安息，想在里面慢慢的让以色列人在里面真的成为神的国度，在里面繁衍属神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怎么办？神终极的一心意是让除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后面还有世世代代属神的子民不断的一直要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这个是神更伟大的应许跟计划。进入了安息的人，真正进入安息的是什么？是如同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有十一节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得出是安息本身是基督徒还没有进入，而指基督徒在天家所要享受那个终极的安息，享受与上帝相同的上帝。进入他的安息没有？对，上帝进入他的安息。他的安息是什么？是在创造之功，是在工作完成并且由此得来一个满足的歇息，看着他所造之物甚好的这个安息，这种满足感里面的这种安息，信徒会不会进入到这种安息，涉及他们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他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应许去得到。本节说明进入他的安息是指神自己最满足的那种安息，这是一种状态，不是一个地方。因此信徒进入安息也是进入到那个真正领受应许的，在今生在永生与神同在的那个状态，而不是在那个地方。神的安息表示工作的完成，并意味着由此而来的满足跟喜乐。信徒呢，真正与神同工，真正进入神的安息的，你要分享神的安息，并且在他里面跟神一样的庆祝，跟神一样的欢乐。我们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安息呢，特别有一个层面来讲说，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安息呢，其实预表的是安息日的安息。这里所提的安息日的安息，不是指那个犹太人的说那个安息日那个你什么都不能做的那个安息，这是一个特别创造的字。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特别把这个安息在神里面神真正享受的这个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一个字特别创造的一个字。好怀念加恩牧师现在不在这，不然他就可以念希腊文。好，我希腊文发音是这样 Sabbatismos， 这是一个字。然后英文叫做Sabbath rest， 就是 Sabbath 这个安息日跟 rest 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创造的新字，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它所代表的什么跟安息日不太有关系，但是这个安息日是神特别出来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自己所设的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真正安息日的安息是超越我们在讲安息日的部分，是神自己的整个满足喜乐与他的子民同在的这个安息，是神要我们进入的这个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一个字一个字哦，记得安息日的安息是几个字。对，好，你们学到了 OK。 所以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竭入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原文呢是有很强迫性的说，你们一定要领受这个应许，一定要拼了老命，你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同在，与神同国的那个安息，你必须竭力进入，指的是这件事情。 慈不争对这件事情给我们的鼓励是，你如果把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并因此得到的安息，这应许就会真正成为你所有。下一句更重要，因为你不只拥有这个应许，更拥有了这位应许的主。所以领受应许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这位应许的主。你得到的不只是这个最新的 iPhone， 是送你 iPhone 的这个人。谁重要？应许重要还是应许的主重要？这个应许代表的是你一定要竭力进入那个应许，进入那个安息。最重要代表的是你要进入这个是你应许的主。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位应许的主就够了。各位有这个感觉吗？所以最重要，为什么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为什么竭力进入这个应许？为什么你要忽视旁边这些铁车铁马，要忽视那些对手的？因为神要与你同在，这个大过于他们。你看到了吗？没有看到你就丢弃你的应许，没有看到你就丢弃这个应许的主，你的下场跟你子孙的下场就不断地绵延下去。最主要神的应许没有成就，不是在你的身上，不是在你子孙的身上，而是在他应许的这个坚硬性的要给他子民，真正属他子民的身上。经过主耶稣基督每一代如何在操作这个神的应许，难道每一代的信徒都要像十字军一样，我们要返回耶路撒冷，我们要夺取那个圣地，我们要用作战的方式继续把它抢回来吗？不是。主耶稣基督在操作这个进入神的应许，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他在每一个时代所担入的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是一个我们需要看到的。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以前讲他的在世上的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留给他的门徒，留给当代的人，跟留给每一个后代的人，都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你们。不只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离开的每一个世代的子孙，每一个世代的信徒都能够领取这个应许，看你要不要。而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主耶稣基督的最大的应许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没有借着我，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给应许的父里面去，那个给父的国的那里面去，给那个父给的那个安息里面去，那个父给的永生的应许里面去，如果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进入神的应许跟安息是多么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最大的应许，最大的应许超越当初约书亚没有办法满足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的应许是什么？主所应许的就是每一位你要不要得到，每一位你能不能进入，每一位你能不能永远与神同在的永生。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啊，我的爸爸他是教会的长老啊，当然也没有啊，我们还没看到啊。然后为的是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你们是指的是谁？是指你，是指你的后代，是指你还没有生出来的后代，是指好几个后代还没有生出来之后的你。神的恩典是跨越时代的，神的应许是要每一个时代的，还有那些还没生出来，还有那些未得之民还没有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有耐心跟着一起。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最重要的什么？悔改归向神。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什么？ 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因为你已经看见神的应许，因为你已经知道神应许的机制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就能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的盼望，盼望应许。而这个盼望不是空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带你度过今生每一天的时间，因为你知道这个应许必然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跟着这个应许，跟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最大的应许，与父同在的永生的应许里面。约翰卫斯理讲的更直白，讲的更有点粗暴。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主所应许的我们，他直接讲，不是财富，不是迦南地，不是你在世的所有一切，主所应许的是永生，这是最大的应许。我们为何被差遣到这个世上？我们被生出来是一种差遣哦。神为什么要生你到这个世上？只为了一个单独而非其他目的的，就是为你的永生做准备。我们仅仅为此而活，不懂得这句话的请举手。讲得够清楚吧？你一生所做的任何事情，所活的每一秒，所呼吸的任何一口气，为的是为什么做准备？领受神最终极的应许，为永生做准备。这应许够大吧？你够想要吧？想到我们来recap 那个怎么讲，重新再来把今天顺理一下。应许是什么？我们从应许迦南地这件事情看到神与我们同行，永永远远与我们同行的这件事情，与我们同在的这件事情最大的应许，再看到在这应许里面，神的国里面的真的完全得享神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一切安息，这就是最大的应许。我们永生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各位抓取到了吗？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从历代的圣徒他们进入到你的应许，知道主啊，你透过主耶稣基督不断在每个时代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你的国度、你的安息、你的最大应许里面。求主引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你的面光之中，一直到永生与你同在的日子，永不失落。在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神赐福各位。